KKBOX 说的唱的都好听。
KKBOX 现在不只能听音乐，也能免费畅听 Podcast 咯。
下载 KKBOX 立即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追踪我们 Instagram， 也欢迎 follow 我们 IG 账号是 NYZebra。
现在立刻追踪起来。
耶、
yeah! 咦
咦什么
三二一。有没有办法第27集？耶、
yeah! ！
恭喜
拜登、
川普
啊落选
啊，回家
休息家，
可以休息了。
You are fired，
不是 You are fired， 可以回家休息了啦。
嗯哼，
对啊，含饴弄孙，
不用再卖老命了。
嗯，辛苦了啦，川普
换别人卖老命。
行哦，更老，拜登。哎、欸，今天啊，先介绍我们是谁。
大家好，我是 Iris，
我是 Chase，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oh,
就像是、
yeah.
很多人不知道，我根本不是灯粉。
哦、oh, ，对、
欸，我常被误会，最近。
哦，因为你赌拜登赢吗？
因为我只是跟人家打赌好玩，赌说拜登可能会赢，然后别人很多人就说，欸，原来确实是灯粉。我说我不是灯粉。
欸，超多人私讯我们的耶，他说请问可以问一下为什么确实觉得你们都觉得拜登会赢吗？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支持川普。我想说
支持，这不冲突啊，
支持谁跟谁赢有关系吗？
对啊，这不冲突啦。没有，这是合理的一个联想。
嗯哼，
对啊，但是我只是单纯就数据面来看，我觉得几个州，几个摇摆州，拜登会赢，就这样。
Yeah.
而且上次其实有一件算是冷知识吧，很多人不知道。Mm-hmm. 你假如光看四年前2016的美国选举啊，
yeah.
你会发现说，川普好像选举人票赢了很多。这个我们等一下制度我们也会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对、mm-hmm. ，
你好像也蛮多人私讯问这个的，
就是不太知道美国的选举制度到底在干嘛。
那假如你知道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其他的话题，
mm-hmm.
那我们前面会花一点时间讨论，所以。2016的时候很多人说欸川普大赢选举人票很多，但是希拉蕊为什么票数比较多？
对，
其实这其中就是因为川普在特定几个州小赢，像我讲三个最主要的密西根，
嗯，
然后宾州，今年很多人也在讨论宾州嘛，
对、嗯、
还有 Wisconsin 威斯康星，这三个州川普在这三个州每个州都几百万人，然后三个州川普总共只赢7万票还8万票，
很少欸，
但就因为他在每个州都赢一两万，
嗯哼，
赢起来，所以那40-50张选举人票都给他。
对啊，胜者全拿，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
没错，
对，你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你有什么想法吗？
嗯，怎麼
除了赢钱很爽以外，
也不是啊。我觉得主要就是，我记得这是四年前选举那一天，我在我一个朋友家，他爸就说：“不要看现在川普这个样子，美国总是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言下之意是他觉得希拉蕊会赢，就、
oh.
隔天就被打脸了。但是你看，
爸爸好像常常都会这样。
事隔四年之后，你看，哎、欸，好像又有一点，不要说倒阵了，但就是川普的出现比较像是这四年比较像是有点昙花一现这样子。
嗯哼，
就当然他有一些，我觉得川普我没有在批评他，我觉得他有他做的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对，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拜登胜选算是我当然也不是灯粉，我更不是贺锦丽粉。
Yeah.
这等一下会讲，但是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在此时此刻美国这么水深火热的状况，算是
需要的一个结果。
需要的结果。
我们在同页上面。
同页 ,on the same page。
没错。
对。Yeah.
嗯哼。
对。澄清，对，我不是灯粉啊。
其实我们上一集就已经有聊到一些川普，就是我们有聊到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川普，因为
当然啊，当然。
敌人敌人就是朋友嘛。那当然也不可反对，就是他在他的执政下台湾的确有从中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关注以及国际地位都有。比如说他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总统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就是一般总统美国总统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对啊、
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但是我个人如果要讲我其实最不喜欢他的原因好了，我很不喜欢他捏造事实混淆事实、这一块，然后他会用一些很煽动性的字眼导致一些很激进的分子觉得自己更恶不可止这样吧。对，那其实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几个蛮有名的著作，比如说1984啊美丽新世界，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讲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 在《美丽新世界》里面，他描绘说未来的人类，即便有很多的事实真相摆在眼前，但是人类选择不再相信真相。这件事情其实我后来去查一下，它有一个词汇，中英文都有，这个词汇叫做后真相，英文叫做 post truth，
后面的后，
后面的后，后真相。那近几年有几本比较有名的书籍，一本就叫后真相，是一个叫麦金道尔的美国人写的，然后还有一本叫做后真相时代。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现象有兴趣，其实可以去看这两本书。我觉得我简单讲一下后真相是什么好了。其实后真相就是说，即便有科学佐证一些事实，但人类选择不相信这个资讯，而且会觉得这个资讯都是有争议的。这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比如说像食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你要不要提醒大家一下？
你说上一集的那个
新听众，对啊。
好，比如说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诶，某些食物致癌，某些食物又抗癌，可是其实你真的要去查的话，每一个食物好像都有这两类的报道。或者说现在很多人想要练成巨巨嘛，
巨巨
就想要练健身干嘛、oh. 然后就会说，诶，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减脂，怎么样才可以，就吃这么多蛋白质真的有效吗？到底要减糖还是减油脂、嗯、各说纷纭，然后让你觉得诶，好像真相不是那么重要。那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你说用在吃上面，我是觉得还好，吃就是看个人嘛。可是如果你把后真相这件事情套用在政治上面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就比如说拿一个直接讲，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川普常常会，也不要说他造谣，就是他会忽略事实好了，
或者说他挑他想，我觉得他蛮大一个点是他挑他想讲的 地方讲。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人都会这样没有错、嗯、但他的那个范围特别小。
嗯哼，比如说举一个实例，就是美国 FBI 统计，就是美国近年的犯罪率其实是减少的、嗯、可是川普却在宣传美国犯罪率的时候，他就说美国犯罪率近年是上升的，然后新闻主持人在跟他访谈的时候就觉得，诶，你没有根据，你怎么可以直接说这种话、嗯、就是明明数据显示不是这样，然后他就直接回呛主持人说，可是身为一名政治候选人，我应该要听从的是人民的感受，你们可以去听从你们那些理论家的话没关系。所以其实这句话就很表明了川普他是一个相信感受是凌驾于事实之上的一个候选人、嗯、其实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指导人心，但同时又很容易混淆太多太多的事实、嗯、对，所以其实后真相就是在叙述说，你一个人的个人情感或是你的价值观比客观的真相更容易影响民意、嗯、那这样就很容易产生独裁，或者是人类不再选择相信事实、嗯，好，补充上一集的后真相。
嗯欸、但其实你刚刚说到数据比较可能科学派跟那种比较心理派的、啊，
嗯，
川普很显然就是他很知道选民的心情嘛，或者心态，或至少川普之川粉的心态，他很了解。
Yeah.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很早以前有一集讲到 Andrew Yang，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嗯、就是一位亚裔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其实也是比较偏，他也是有点像是。在强调你心理的感觉，选民心理的感觉、嗯、因为他就说我们有数据没错，比如说经济，我们来看我们有 GDP、right? 那 GDP 是一个数据，它是 science， 是科学，但是 GDP 美国每年的 GDP 是在成长的没有错啊。
对，
但是人民感受不到、
哦、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派，就是说对，你要看数据科学，好，我给你看美国经济成长，但是我可能我们家三代都是可能制造业工厂的人，在中西部，那我们的生意没有变好啊，反而是很多的机器人取代了我们的工作、嗯、诶，那我感受不到这个 GDP 的成长啊。所以说有时候心理上的感受的确在投票在政治活动上是比较有用的，
是没错、
yeah,
对，
所以这也有这一派啦。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很难，这个界限很模糊。
可是我觉得川普是完全超越了这个等级的，比如说这一次，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一次就拿这次选举好了、
哦、对，
他的选票明明就是比人家少了蛮多的，但他还要硬说我是有史以来就是获得最多票数的总统，然后我的票数其实应该要是多少多少的。你知道他在推特发这些文章，推特就直接在下面把他封，
一个惊叹号，
就你是看不到他的文章，你要点进去说你现在接下来要看的这篇文章可能混淆事实，然后你就点进去才会看到他打了什么。对，就是他已经把那个捏造事实或是选择忽略事实提升到完全是另外一个层级了、嗯、我就觉得蛮猛的。
嗯, 嗯，但是不得不承认很多的选民的确是看人投票啊，先买单，先瞎挺，
先瞎挺，
对啊，但也 OK 啦，反正这本来就是民主自由的一部分啊、嗯、你不能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嗯、 引号合理，
合理 对, 对了。
然后像其实我有一点我觉得蛮好笑，就是在大部分的现场投票已经投票完，不是有很多邮寄票吗？
嗯哼。
然后那时候看到很多民主党的朋友也有，就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就会有一个 hashtag 叫做 count every vote。
Oh yeah。
每一票都要算。
嗯哼。
但你仔细想想，这有什么好强调的？
就是这不是合理？对，这是选举本来就应该做的啊！
这不是本来就应该每票都要算吗？
对，
为什么要强调？
我那时候看到其实很傻眼哎。
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啦，我个人站在台湾人立场，我绝对是觉得川普对台湾比较好，这个我觉得要先讲清楚。
Yeah, 我同意，
要不然又要被误以为这 一开始已经澄清过，然后这一集结束还被以为是登粉。
嗯哼，
对啊。So，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川普中间就有出来过啊，他就有说，假如只算合法的票，我已经赢了。合法的票是什么意思？
对啊 ，What do you mean？
对啊，
就是川普发现自己开始被拜登反败为胜的时候，他就觉得不行，邮寄的票都不可以再算了，因为他发现邮寄的票都是投给拜登的。
嗯哼，
我就觉得也太没有运动家精神了吧？
欸，川普讲到运动，你有看到川普的舞步吗？
舞哦，有啊，
他在造势活动的跳舞，我觉得蛮逗趣的，
蛮可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嗯哼，
好，
也可以看我们的影片，看 Chase 跳。
对啊，那你觉得我们需要花多少的篇幅来讲美国选举的制度？因为很多我自己也是因为出国才知道，高中时期才知道这个制度到底有多不一样，跟一般的选举，我们熟知的民主选举。所以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说，假如说你已经很了解的话，你其实可以跳过接下来的五分钟。
嗯哼，我们会标签啊。
嗯，那其实里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私讯也塞蛮多人问的。我觉得
我妈也在问我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啊，机会教育。
嗯，
然后我有准备了一个小举例，就用台湾来举例。
OK，
就台湾的县市，你把台湾的县市想象成美国各个州这样。
嗯哼，
然后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状况。
好，
我们比较常收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整个选举制度的历史到，就是从你从最早的历史开始讲好了。好，
依然我一样是很概述啦，但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想过为什么美国叫做 USA 或者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名字这么奇怪哦？就我们都知道 America 是美国，
嗯哼，
但为什么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那、还是听不懂？听不懂？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美国有50个州嘛，
嗯哼，
所以 United States 就是把这些州合在一起。
嗯哼，
那其实美国不是一直都50个州，是先从可能东岸那时候欧洲人过来13州，然后慢慢一路往西，
然后以前
对，以前墨西哥，然后后来就变成 New Mexico， 也变成一个州，
嗯哼，
然后。德州以前也不是美国的，然后加州也是很最后嘛，到西部的最旁边，以前只是来掏金矿的，发现变成一个州好了，然后变成一个州。you know，
皮蛋瘦肉的。
对，然后阿拉斯加、夏威夷这种就更不用讲，历史就是比较。
夏威夷算一个州吗？
夏威夷是一个州。
Okay.
Yeah. 所以美国的历史是这样子，它是从欧洲殖民地，然后慢慢拓展变成一块一块的州出现，
嗯，
最后才变成州全部合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但同时那时候在制定选举的制度的时候，就很重视说每个州要有保有自己的权利，所以州你要像其实到现在美国很多的法律都是，我在这个州可以做什么，其他州不行。
嗯哼，
比如说同志结婚好了，假如说我今天住在某个中西部的州，那我要同志要结婚，我必须到其他州才可以结婚。
Yeah.
或是像很多这种像堕胎啊或者吸食大麻等等这种比较所谓激进或比较有争议的议题，
就是其实美国大部分的法律很多是州法律，
嗯，
那如果是整个美国都适用的那个就是联邦法律，
嗯，全国性的，
对对对
对，就想想看，比如说今天在台中是可以是吧，红灯左转，但是其实不行，但是
台南可以吧，
到台南可以类似就每个州有不一样的法律，而且这个是很 detail 到连你知道连养袋鼠都有规定吗？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这个？
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啊，比如说早期有些州规定女生不可以在酒吧工作，
对，
除非酒吧是你爸开的。
对，这种很离奇的，
嗯哼，
到现在其实各个州的法律都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有一天可以整理一下各个州最离奇的那些法律。我在美国是有听到一些我觉得很好笑的。
Yeah, 当然可以，对啊，嗯。所以说，因为美国历史是这样，它还是要确保每个州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特性。所以才会演变出这种选举人的制度，变成说 假如说这位候选人，比如我 Chase 跟 Iris， 我们两个在竞选总统，
嗯，
然后你在加州比我多了100票，
但我还是胜者全拿，
你还是所有的选举人票都给你。
Yay。
那至于什么是选举人，这个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
好，
yeah。 所以这个历史是这样过来，每个州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才会有这种胜者全拿，整个州拿去，通通给你的这个状况。
所以美国采取的是选举人票制。那选举人这个东西总共有几票？
总共全美国是538。
对，
之前我有讲过有一个网站叫538，對對對，就这样来的。
所以你就想象整个美国有538票，每个州依照它的人口数去分配它有多少的选举人票。那这个分配怎么分配？等一下 Chase 也会讲。对，所以这是美国选举制度跟台湾最不一样的地方啊。
所以我就想要用台湾来举例，觉得这样应该大家会比较好了解。美国的我们都有听过什么众议员、参议员，其实你就把它想成立委就好。
嗯哼
，OK。那我们台中，像我们台中这里有没有8个区域的立委？
嗯哼。
然后台北市有8个区域的立委，新北有12位等等。OK， 这个是照人口嘛？因为新北人口比较多，所以他们自然的
立委就多，
席次比较多，这合理嘛？所以美国有分众议员跟参议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好，比如说美国现在有50个州，对不对？
嗯哼，
50个州。每个州都有2个代表，这个叫做参议员。
嗯哼
，OK，
英文叫做 senator。
好，对 ，senator。所以参议员每个州都有2个，这公平吧？不管你大州小州，每个人都有2个，这是叫做参议员。另外一个叫做众议员 ，Congress。所以众议员就是看你人口去分了。比如说加州，它很大很大，
人口又多，
对，它总共有53个众议员，
超多，
超多。另外像可能纽约州它就有27个，纽约也很大，但纽约没有办法，27个纽约有27个众议员。
嗯哼，
所以你看加州是53个众议员加上2个参议员代表，
总共55，
所以加州就总共有55个选举人就对了。
嗯哼，
纽约也一样，它有27个众议员，然后2个大家都一样嘛，一州2个参议员，所以它就有29张
选举人票。
对，所以每个州的这个票数是这样来的。
嗯，
你要说是完全人口吗？也不是，有点像是人口比例一部分，然后固定人数也一部分。像我们刚刚讲纽约跟加州都算大州嘛，那讲几个比较小的，比如说像阿拉斯加都是冰山，但它总共配到的照人口分配，它只有分到2票而已。
嗯，
即便它那么大，但它就只有2票，外加每个州固定的2个参议员，所以他总共就4票。
OK，
那夏威夷是3票，这样子。哎、嗯欸，还是我搞混了，一个3，一个4就对了。
好，
然后这个是会每一次选举会不一样哦，因为有人口的移动嘛。
哦，真的哦。
所以这个是每次会不一样的。
嗯哼，
嗯哼，那所以每个州就是这样子去配票。那我们常常最后选举最常听到就是摇摆州。什么叫摇摆州？其实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就是那其中大概10几个州而已。
嗯，
像加州。基本上啊，永远都是蓝的，
永远都是民主党，
永远都是民主党。然后德州基本上永远都是共和党。
嗯，
这就是跟选民结构有关系了。像我们台湾也常常说北部就比较蓝，南部比较绿这样子。那台中就是摇摆州。
嗯哼，
像是这样子去决定。那因为美国是胜者全拿，所以说你要是赢下摇摆州，你就整个滚瓜烂熟就对了。所以说这差很多，摇摆州的竞争很激烈，甚至有些摇摆州，应该说有些铁蓝或是铁红的州，像今年的德州就差点变成摇摆州。
嗯，
就德州很多人觉得哦，我不要投川普，突然有一个这样的意识也是有可能。嗯，对啊，像我前面有讲到那个川普2016赢了密西根，然后 Wisconsin 跟宾州，这3个都是标准摇摆州就对了。
OK，
然后那3个州因为川普每个州都赢1-2万、2-3万，他最后总共选举人票是48-0跟希拉瑞加瑞林。
啊，川普那时候拿了306张选举人票嘛。
嗯，
是算非常非常多，算是大赢。
嗯嗯，
可是他在普选，就是以真实人头去计票的话，他又是大输。
大输300万。
对啊，所以就蛮好笑的。大输。可是其实这个也有一点争议，因为其实选举人制度是在美国很早期，100-200年前。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制度。
嗯，
所以他当然有一些比较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选举人票是以翠说的这个方法算的嘛。可是以前选举人票的算法是当地的人口再加上 奴隶人口。
嗯，哦，这个可以讲。
可是奴隶人口只算一个奴隶算五分之三个人。
跟大家讲这个多离奇好不好？以前美国有分有些州可以有奴隶，有些州不能有奴隶嘛。
嗯哼。
然后最后有一个，这还是由那个主张废除黑奴
制度
的人提出来的哦。他说：“那不然好啦，你们不要，你们想要说奴隶都不算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不要说完全不算，不然算 0.6 好不好？
一个奴隶算五分之三个人头
，exactly， 对，很离奇吧？但就是变成是有点像是一个妥协，但这种也是很不合理的制度。
嗯哼，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要讲美国这个选举人制度好坏，先不要讲，我们就讲说它实际上是怎么运作。那比如说、嗯、套用在台湾的状况下会是怎么样？
好啊，
嗯。”台湾有22个县市嘛，大家数一下、嗯、应该是22个。然后你就想想看，每个县市都有先有两票就对了。所谓的公平，每个人每个县市都有两票。那同时这是其中一部分的公平。另外一个公平是要看人口。像台北市，台北市前一次人口普查是我看是260万左右啦。那我们就算，我们简单算好了，每10万算一票。所以台北就有
26票。
台中大概 28, 高雄也大概 28, 主要几个啦，台北 26, 台中 28, 高雄 28, 新北最多，新北有大概将近400多万人吧，所以他们有40票。
嗯哼。
OK, 所以这样子去分。那总共这样分下来呢，
确实已经算好了。
我已经稍微掐指一算。照人口分的话是总共有236。OK,、
嗯、
总共这样加一加。这合理吗？因为台湾人口2300万。
对。
Right?人口下去分236，啊，加上我前面刚刚说每个县市有两票啊，
嗯哼，
所以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是280，对不对
？OK,
好，所以280你至少要过半才赢，
140票你就会赢。
对，这个就陷入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很多人就说，哎、欸，那我假如我今天选美国总统，我就 target 那些大州就好了，
嗯，
我就只挑那种大州，加州啊、德州、纽约州、佛罗里达这些宾州这样 target, 我就只在那里造势，我就只在那里要票。
嗯、
那我们就赢定了
嗎，瞬间就赢了。
嗯，但其实你首先两件事情，你第一个你去加一加，这些基本上加一加也不会过半了。
嗯，
这是第一个。那、啊、第二个是那么大的一个州，你要去撼动它的选民结构本身就很难，
所以反而会去 target 小州，是不是？
所以反而是摇摆州、小州会比较好造势操作。对，比如说。这一点就必须要讲韩国瑜那时候很厉害，在选市长的时候，他就等于撼动了整个南台湾的票嘛。
Shake it off,
对吧？这是真的蛮厉害的、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除非你有办法做到在每个大州都做到这样的程度，不然其实也很难。
嗯，
对啊。像基本上共和党，就川普他们那个党，共和党很少会去试着要把加州那里抢过来了，
因为抢不过来，
就已经放弃了。
嗯，
对啊，类似这样子。所以台湾照我们这样分下去是总共280，那你就要赢140嘛。我们稍微算一下，你看台北刚刚算26，台中28，新北你把六都加起来也没有140啊。
所以其实当初会想要用这个选举人票制度，就是希望可以让小州也有更多的发言权。
嗯，对，
这是他的美意。
嗯，对，哎，再怎么小，各位再怎么小都还有三张啦。
对啊，
再怎么小都有三张，因为每个州就固定有两个了嘛。
华盛顿特区也是三张，
美国首都，它不算一个州，
对对 对，
但它也有三个。哦，华府这个选民结构也是难以撼动了，
对，
基本上就是八成投民主党，蛮有趣的。
I see。
嗯，
可是其实因为我原本就对这个选举制度算略懂，可是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选举人到底是谁？是真的人吗？我今天才去查一下，哎、嗯欸，选举人是真的是有这个人哎、欸。
嗯哼。
嗯，
通常是各个党内的资深党员
会去代表，就是你不可以是参议员，你也不可以是众议员，
嗯，
就是你是要在党里面有一席之地，有不错的权力地位、嗯、你就可以当这个选举人。所以其实虽然说选举人票是胜者全拿，比如说我加州今天55票，那全部的选举人你投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依照人民的意愿去投、
嗯，
对，所以其实人民投完之后，选举人他们还要再投一次。
嗯哼。
但这个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历史上有出现过，就是明明说这一周的选民已经做好了一个决定，说我们多数决是谁，可是这个选举人在投票的时候，他投给另外一方。
嗯，比如说 我假如今天我是一个加州选举人，我是资深民主党工
，OK，
假如啦，假如，然后我就是55个加州选举人的其中一个，
嗯，
那我们现在就说好，选举结束，那我们这55个要搭游览车去投票咯，就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动作投下去，照理来讲是都要投拜登嘛，
嗯、
那我就硬不要，我就投一个别人，这样、嗯、也是有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失信，失去信用，
失信选举人
，faithless， 这其实蛮。像2016那次选举就出现蛮多的，
那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历史上有出现过这种事情，但最多就是一位。
嗯，
可是2016年川普当选那一次出现了七位，
有七位，对，
超多、嗯就是，
而且也很多是民主党这边哦、喔，他们不想投给希拉瑞。
嗯，哈，哦，对，民主党跟共和党都有。
嗯哼，
对，
呀、yeah. ，这些选举人的产生也是蛮有趣的啦，因为你必须要真的可以代表这个党的意志吗？
对，
对啊。像希拉瑞今年好像就是我有看到报道，他就是其中一位
选举人，
因为他就资深民主党工。
嗯哼，其实大家会想说，所以这样子不就大家都可以乱投、
嗯？
其实事实上是你乱投的那一票啊，严格来说是不会被计票的、嗯。依照法律，你也应该获得相关的处罚，比如说撤销你选举人的头衔之类的。可是历史上可能因为每一次这种乱投的结果并没有真的撼动到大选的结果、嗯、所以尤其是只有上一次出现这么多人嘛、
嗯、
那目前是没有对他们采取过任何的
惩罚，
对，目前是没有过的、嗯、
对啦，所以选举制度介绍我觉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嗯哼，
总之就是每个州，你用台湾去想，就是每个县市有特定的票数，啊，在那个县市比较多票的人就全部拿走、
yep.
通通拿去这样。其实公平不公平这个是已经辩论200年了，这我觉得也不需要在这里特别吵、
嗯、哼，
但我觉得公平不公平先排除在外的话，我个人觉得选举人票就是美国这样子比较好看，
很像在打球赛，
比较好玩。
嗯哼，
真的比较好玩，因为其实台湾开票我印象没错大概都是下午四点多就开始开票了，
嗯，
对不对？投票时间到好像三四点结束、
yeah.
然后四点就开始开，那其实五点一个小时过去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谁
一些端倪，
应该就已经除非真的很接近很接近，不然就是
yeah
甚至我觉得刚开下去的十分钟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谁会赢了。
嗯哼，
像今年总统大选是这样，台湾的时候
yeah
年初，对啊，我就记得一开下去就已经好像好像七十几万蔡英文，然后韩国瑜那边好像是四十几，
嗯哼，
类似这样子，对啊，所以说一个一个州这样开比较好玩、啊，
很刺激，然后很真的，我那时候
我觉得超刺激的，
很有看球赛的感觉，还会逆转胜什么之类的，
嗯 ，Yeah，
而且你就发现哦，血差一点点、嗯，可能这个州明明只差了500票，
嗯，
他就归望 Punky， 然后就大赢这样。
我觉得我们剩下就不要再讲太多，就是选举本身结果或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就讲一些我们观察到的觉得好玩的事情，或者是冷知识也可以讲一下。
好啊，
像今年最多人在吵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数据派的人，
嗯哼，
我们最大的一个被批评的点就是这一次的民调真的差太多了。这一次的民调，选前民调跟最后结果差很多。
嗯，
因为2016那时候川普希拉瑞选，大家就已经民调都是全倒希拉瑞嘛。
Yeah.
那时候就已经被骂爆。那、啊、这一次虽然说民调偏拜登，安拜登事实上是赢了，但是各个州的民调还是差很多。差到 10% 的都有。
嗯。
就比如说我在某个州觉得拜登会赢大赢二十几 percent， 最后只是赢 10% 左右，这很多，
嗯，
对吧、啊？像这样列举几个，像密西根 Wisconsin 这就不用再讲了，宾州也是，然后像最后开到最后的像乔治亚 Georgia， 然后北卡这些都是、啊，然后 Iowa 是一个中西部很多制造业跟可能卡车司机的一个州，然后他们原本是说。拜登会赢，因为他们发现川普原本要给答应要给他们的工作，最后也没来。
嗯，
他最后还是川普拿去啊。
其实我是蛮惊讶的，老实说，就是我其实没有想说川普会得这么多票。
嗯，Yeah， 应该是说民调，我觉得这有很大的原因还是跟候选人有关诶、欸。你要想想看，电话民调基本上电话民调的话，还是打去你家里问嘛。
嗯，
那有多少？会偷偷投川普的人会真的在电话上说对我就是挺川、
oh.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点
yeah
對、啊、嗯，因为其实美国的你要说出你要投川普即便是第二次第二个 term 还是比较难。我有听到一句话觉得蛮有趣的啦，英文讲的是 Democrats 就是民主党的人 Democrats fall in love， 就他们常常会哦，这个候选人就是很代表我们党的想法，我们 fall in love， 我们爱上他了。嗯、Democrats 民主党的人常 fall in love， 但是共和党的人就川普他们党的比较常 fall in line， 归队
哦，
排好队形。
OK， 比较 united。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蛮像台湾可能民进党跟国民党，很多人都会说国民党归队，深蓝基本盘归队这样，
嗯哼嗯哼，
对吧？这就很像共和党，他们比较常 fall in line，
就是当关键时刻他们比较团结。
对，然后民主党比较容易 fall in love， 就特别针对某个人代表的，比如说拜登，比如说吴依农
，fall in love，
比如说
想结婚，
比如说拜登可能代表了某些传统民主党的那个形象，
对、
啊。但我觉得拜登跟贺锦丽，贺锦丽就是副总统嘛，
嗯
，Kamala Harris， 这个我其实蛮多话可以讲的，我觉得我们晚一点再讲他好了，因为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台湾大部分的人对贺锦丽熟不熟，
我老实说我不熟。
OK， 那我等一下可以讲，因为他是加州出来的，然后在奥克兰，然后伯克莱长大，
还有你的范围吗？
我的领土，然后旧金山当那个检察官、检察总长等等， uh-huh. 但是加州人却没有很爱他，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等一下来讲。总之我是要讲说民调差蛮多的啦，这一次、
嗯、
很多人在讲。
其实我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会有那么多支持者啦，就是如果你真的去过美国，你看过一些，尤其我在中部、
嗯、
就你看过一些很美国的美国人，就觉得哦，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支持川普、嗯、可是我觉得也跟这一次的疫情还有各方面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吧、嗯、疫情的部分我觉得川普真的就是处理的不太好。
你觉得？那你觉得他最后自己确诊，然后最后又有点像是英雄式回归这样？
嗯哼。
你觉得对他有加到分吗？
我觉得只加到本来就支持他的人。
哦、oh, ，OK。
Yeah。
嗯哼。
其他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差吧。
嗯。欸，其实讲到那个美国这个选举人独特的选举人制度啊，90年代有一些报道，我觉得都蛮有趣，跟大家分享。就他们发现到，因为每个州赢的全拿。所以变成你要 target 一个州的时候，你要 focus 在，你要特别重点放在其中一个州的时候，你找他的特定族群变得超级重要。
嗯哼，
所谓特定族群不是说可能黑人、白人、亚洲人、拉丁裔等等这种族裔方面的，而是更深层，像是说，90年代克林顿选第二次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
Bill Clinton，
对 Bill Clinton 不是希拉瑞，
对对对
，Bill Clinton 在选第二次竞选连任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就找到一群人超死忠的柯粉，柯林顿粉，
不是柯皮啊，
不是柯皮，柯粉就是这个词，后来就变得很流行，叫做 soccer mom， 足球妈妈。
Why
soccer mom 给人家，我稍微讲一下 soccer mom 在美国讲到 soccer mom 的传统印象就是，可能老公在上班，那可能家里有两个小孩左右，那他们因为大于一个小孩。所以变成要花很多时间接送小孩、去参加课后的那种运动、球赛练习，然后小孩有比赛的时候会去场边加油的人，可能开一台箱型车或是休旅车。
嗯哼，
然后通常这些人是可能住在郊区的白人家庭，然后妈妈其实都有上过大学、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主妇，那曾经有工作过，就算是一个很 specific、很准确的一个族群。
嗯哼，
这些族群他们发现都是柯粉。所以他们就 target 很多，比如说关于可能安全带的规则啊，或者教育方面啊这类的，或者体育赛事、社区里面体育赛事或者活动的一些规范，
就让这些 soccer mom 觉得自己有被受到重视。
对，而且尤其你知道，妈妈们就是特别容易
口耳相传，
口耳相传。哎、欸，这个科还不错，科林顿还不错，
嗯哼，
对吧？就变成这样子。另外一个相反面啊，不要都只讲民主党，有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做。Patel Motel Cartel， 这不是绕口令。Patel Motel Cartel，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Motel 是什么。Patel， 我想 Patel 好了。我以前高中有一个朋友就叫 Jasmine Patel， 然后 Patel 是一个印度人很常见的姓氏。
哦、oh.。
然后 Motel 经营汽车旅馆或者经营旅游业。
嗯哼。
然后 Cartel 你知道吧
？Cartel 是毒枭啊。
不只是毒枭，就是集团、啊。
好啦，
集团
通常被拿来称毒枭嘛、嗯。
所以什么是 Patel Motel Cartel？ 就是印度裔的在旅游业工作的这些
集团
或是家庭家族。
嗯哼，
因为其实美国有一半，当时90年代甚至00年代都是 有一半以上的 motel 都是由印度裔的人在经营的。
怎么会这样？好酷哦！
很神奇吧？或者可能是像那个巴基斯坦或者这些南亚的人
啊、？Why？
因为他们可能有 property， 他们有土地，然后盖了房子，在很便宜的时候就盖了房子、
oh.
然后就可能居住的地方有可能是在公路的旁边，
yeah, yeah, yeah.
因为可能那些地可能不是特别特别好，但他们有 land， 他们有场地。
Yeah.
对啊，
哎、欸，你有住过美国公路的 motel
吗？哦、oh, ，of course。
你不觉得很破吗？
很可怕，
很可怕，超可怕，
很可怕。我知道，但这是刻板印象啊。
OK，
但是对，所以 Patel Motel Cartel。通常少数族裔的人呢、啊、是比较偏民主党没有错，但这些 Patel Motel Cartel 的人，因为他们有公司，比较算是集团式的经营、
嗯哼，
所以这些人反而会比较偏共和党，
嗯，
就算是一个另类的族群。
OK，
所以说找特定族群很重要，在这种州跟州之间的竞选选举，
就找到属于你的特定族群，然后满足他们的需求，
嗯哼，
你就可以稳稳拿下。嗯、
其实。川普那时候赢2016赢 Wisconsin， 又再讲一次 Wisconsin 密西根宾州，就是因为你看都只赢两三万票一两万票，就是因为他 target 那些可能工作不见的工厂员工，或者是公司没有办法扩展，因为机器人取代了人力这一类的，
嗯哼，
就把它取代掉了，所以他就专门 target 说我要把这些工作找回来，我要把这些工厂抓回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Yeah， and it works， 他就最后就赢那几万票啊就够了，嗯哼。嗯哼，今天话题这样会太严肃吗？
没有，我们后面有一些比较不严肃的。
好，轻松话题放后面。
难得严肃，让我们严肃一下啦。欸、嗯、其实因为我 Instagram 每次剪的 highlight， 每次剪的精华短片、嗯、都是我觉得影片里面可能比较好笑的地方。我就很怕可能有一些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点进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看看觉得这个节目都在耍白痴。
都在练笑话。
对，冷笑话。
对啊。
但其实如果愿意来听我们节目还算是有内容的吧。
欸，但其实讲真的，
嗯，
我没有很在意大家怎么想。
OK，
就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讲我们想讲的话，
嗯哼，
那难免会被攻击，但是收到鼓励的话还是很开心。
我们应该还没算是被攻击过吧？
嗯
，Not th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对，
but
没有，反正就是我觉得没有，有任何意见，我觉得都欢迎啊。
嗯哼，
这不是自由的社会吗？对啊，但我不会太放在心上了。讲真的、嗯，就算真的被攻击
，OK。好啦，选举制度讲到这边，
嗯，
讲一下这次的当选的总统跟副总统。我其实对他们，我不要讲太多，我只是要讲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嗯、我觉得好，我只要讲我自己觉得好玩的事情。
冷知识可以啊，
冷知识、嗯。因为我一个癖好就是，我可能
癖好，
我可能刚认识一个新的人物，比如 celebrity 名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去查他们的维基百科。然后除了查他本人以外，我也去查他身边的人。有点像变态，比如说他的老婆啊，他的小孩啊。
你真的是，
是
啊、可以不会啊，
有点变态。好，总之呢，因为我其实本人对 Joe Biden 除了他是前副总统以外，我真的对他没有太大认识。
嗯，
还有除了他很老以外
，Sleepy Joe。
对，所以我就去查了他的维基百科，然后我就查到他其实有娶过两任老婆，第二任老婆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Joe Biden 嘛，
嗯、
也蛮常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的。可是我发现他的第一任老婆的。就你知道 Wikipedia 它可以显示一些这个人的照片，他第一任老婆的照片就很奇怪，就不是照片、啊、是画的，
嗯哼，
是黑白的画像。我想说都已经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用这种黑白画像。结果我点进去看，发现是一个 sad story。
为什么？
就是他的第一任老婆很年轻，好像大概三十出头岁就死了、嗯、
还有他的女儿啊，
还有他女儿 Joe Biden 的第一任老婆叫做，就讲他叫 Nelia。
嗯，
那 Nelia 其实跟 Joe Biden 在他们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结婚，然后 Biden 跟 Nelia 生了三个小孩，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可是他老婆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死掉了，好像差不多三十岁就很早死。然后我就去查说为什么，结果发现是那个时候 Joe Biden 刚好刚被选上 Senator， 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政府的职位就对
了，参议员、
然后他那时候在华府刚被选上，然后就去那里可能接受一些不同的表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的老婆就载着他的三个小孩去 Christmas shopping， 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他们就可能就去买圣诞树啊，买吃的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在他 Christmas shopping 的路上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他被那种大型卡车撞，结果他老婆跟他女儿就不幸过世，剩下他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那时候其实也是有点病危的状态， 所以其实他两个儿子住院住非常久，然后 Joe Biden 连他的就职宣誓都是在医院宣誓的。就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人生的挫折欸、
嗯、
就是在你刚要起飞的时候，你的最亲近的家人，你的老婆还有你的小孩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yeah.
对啊，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个人生的转折、
mm-hmm. yeah.
我那时候查到这个我有点吓到、
嗯、插一个题外话，台湾应该对拜登的儿子很熟吧我不懂为什么台湾这么爱爆他儿子的那个事情
到底是怎样。
没有，就是一些其实也很多都是罗生门，但是到最后就有一点是在炒话题而已啊。
OK，
就还把他跟什么奥巴马的女儿连在一起，说他们一起什么开趴什么的。
What the fuck？
What the？ Yeah， 在、like, 不管。
你不是有跟你美国朋友聊，然后他说
他们
根本没有在报、这个、
美国没有人在报这件事情啊，除非 maybe Fox News 就是其中一个电视台会报，
okay.
但是
uh-huh.
对啊，但我这也可以理解啦，因为要让可能在地的观众更关心这件事情，你就是需要一些亮点。
新山色。
对啊 ，But anyway， 其实 Biden 在奥巴马当总统那时候，他的形象是不差的、
啊，蛮好的、啊。
而且大家很常把他们两个称作是好基友。
对对对，
就是很多梗图，就是可能奥巴马打电话，然后下一张 Biden 就冲过来那一类的。所以啊 ，Biden 哦，他的故事还蛮，这个在美国人心中就是大家都很了解啊，大家都很知道。
你说他小孩这件事情，
他小孩跟他老婆，其实他第二任老婆就现在的老婆。他的形象也蛮好的，
嗯，
他就是一个公立学校出来的老师，然后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经验这样，然后他也很喜欢在社区大学上课，因为社区大学很多的学生都是可能真的当初没有机会受教育，但是现在工作稳定再回来，然后他很喜欢跟这些人接触，比较真实啦、
嗯、
因为一般的学生就是学生嘛
yeah
对啊，所以 Joe Biden 就是他第二任老婆形象是蛮好的，
嗯哼
yeah。拜登另外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厉害是他的发型吧，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秃头很严重了，但他现在还可以维持的还 OK，
还是他植发？
应该没有吧，我是觉得就至少正面看你会觉得拜登是还算是长得 OK 吧，
嗯哼，
对啊，
欸，我有一个问题，
好，
关于 我
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回答，
你没有办法回答，
好，
我只是突然好奇，比如说我今天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然后我去植发，
嗯，
这样我长出来的头发会是黑色还是白色？
请大家解惑，我不知道欸，欸，这点好像我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嗯哼，
因为听说我们家有遗传的少年白
哦，
对，我要先准备了。
好，那你去调查一下再跟我说。
好，欸，但又讲一个题外话好了。
好，
那你觉得秃头？因为其实我有在想这件事，因为我身边也不缺那种秃头还蛮帅的人。
不缺，
就我身边有些朋友是朋友或他们爸爸就是秃头但是很帅，
嗯哼，
我会觉得好像
秃头也不错嘛，
秃头也有一种帅感在，但女生角度，以你一位异女的角度看，你觉得可以放尊重一点，不要比划
比划，我在尝试比划说你秃头大概长怎样，
没有，你觉得会有差吗？认真你自己的 preference 上，还是这只是很小的一个，
我觉得台湾因为你很难，我觉得秃头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真的秃了你就剃掉吧，
但是多严重要剃掉？
就是如果你是地中海秃吗？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额头高，但也蛮帅的。
额头高 OK 啦，
嗯。
可是我自己，我这样怕呛到人家，但是我自己的观感是，欸，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秃头，然后我中间一圈没有头发的话，我可能一选择戴帽子，二戴假发，三我就剃掉了。
嗯哼 ，OK，
嗯哼，
那我是觉得秃头蛮帅的啦。
OK，
但你要把它做一个类，就是一种处理，
嗯哼，
对吧？扯远了，只是好奇，
还是可以去植发啊？
我不知道欸，
那个土耳其的植发技术，
讲过了
，Yeah，OK，
yeah. Okay. Yeah, Joe Biden， 大家应该相信，因为还有至少四年嘛，所以说大家可以
拭目以待
。
我还蛮，我不会期待说他变得很好或什么的，但是我蛮期待他的变化是什么。
但你期不期待有女总统的出现？
你说这样有点不尊重。
Put some respect。
但如果意外
啊，不一定啊，搞不好他就是身体想，他想要休息啊。
OK，
搞不好，
嗯哼，
很多人就说，其实贺锦丽就是 Kamala Harris 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
她已经是第一任女副总统了嗎？
对啊，因为假如说拜登，不管什么原因啦，他就是不继续当总统的话，
嗯哼，
就是副总统继任了。
Yeah.
I'll be pretty cool.
Yeah.
蛮酷的。
欸，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Harris？ 其实我不太认识他、欸。
好啊，好啊，也是以我有限的了解啦，因为大家知道的话，我是之前是在东岸嘛，但是我是大学到西岸这边，他就刚好在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的 Hood。他的区里面，从、
嗯、
奥克兰到伯克莱到旧金山，
他是你的 homie，
我都在这个地方活动就对了。
Okay.
但其实多数的加州人没有很爱他、欸，
Why?
他其实做蛮多事的。他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对于他的种族族裔，因为他很常说他是就有点像奥巴马，你知道奥巴马其实不是纯黑人吗
？I know，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通常我们印象中想到奥巴马就是哦一个黑人总统，但其实奥巴马的爸爸是非裔的嘛，非洲，然后来美国读书，他妈妈是正统就是白人，所以说奥巴马算是一个混血儿，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那 Kamala Harris 也有点像，他爸爸那边是加勒比海就是牙买加那边的人，
嗯
啊到美国，然后他妈妈是印度裔的。
嗯，
印度裔的，他有一个更仔细的分类啦，但我不确定，反正就南亚那边的印度裔、
okay.
对，但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亚裔在政治里面的投入度本来就没有那么高，
嗯，
这是普遍来讲啊，数据上来讲，亚洲人对于在美国对于政治的参与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贺锦丽就很常强调他的黑人那一边，就他比较让就很多人会觉得他就是想要把自己当作是百分之百黑人，为了黑人选票这样子。
OK，
这第一件事情，不管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心里是这样想的。
嗯哼，
这是第一。那第二就是他之前是先从法律学院毕业之后，然后开始做法律相关的工作，都在加州，然后之后当到参议员，当到 District Attorney，
那个
检察
官，
检察官 ，sorry， 地方检察官到检察总长，加州的检察总长哦。
嗯哼，
但大家都觉得他其实在法律方面的有些做法会让人家很诟病，比如说他在那时候加州可能大麻或是一些比较轻微的毒品还没有合法化的时候，他有把很多人都送到监狱，应该是说不是他自己送了，而是在他管理之下、
嗯、哼，
很多人因为拥有一点点大麻，可能一两公克的大麻，然后就入狱，然后关很久
啊。
但他在一个 radio show， 你刚刚有看到吗？
Yeah.
他上电台主持人问说：“啊，你有没有抽过大麻？”他说：“哦，当然有啊。”然后哈哈哈在那边笑，就这种事情会让大家觉得，那你是在干嘛？就他同时在他的位置上，他必须要依法行事嘛，
yeah.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但同时他自己私底下也有抽过大麻，而且他的态度是比较有点轻浮的，
嗯、mm-hmm. ，
就让他觉得你身为加州最大州的检察总长，但你的态度就是这样。
那如果他是在大麻合法的地方抽的呢？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事实上，
所以大家不在意
这个太细节，就是你发生过几次，然后在哪里。
Yeah.
但大家都觉得你的态度不应该是这样。
嗯哼，
因为像奥巴马也有承认过他有吸过大麻嘛，但他讲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很就是
OK
诚恳，
okay.
或者说他就说学生时代，然后那时候大家的同侪之间的一些 hang out， 然后就那个情况下接触到，
yeah.
他是这样讲的。那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他是说哈哈，当然有啊，哈哈哈，拍手。
他也没有这样，当然有啊，
就是好笑的，有点。那你讲好了。
他是说，
呀呀呀，
他说他，但他也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抽过，有点像是往年的记忆这样。
对、
嗯，我不会觉得他这么 straightforward。
就是大家会觉得，对于原本对他就没有特别有好感的人，就会这样讲。
OK。
对。而且尤其是他那个位置啊，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些人在特定的位置，你会对他有特定的
期待。
对啊，那另外一些比较轻微的，也不算轻微，应该说很多人讲说他把、因为很多人被关进去监狱之后是要做一些劳动服务嘛，
嗯，
那有时候这些官司要打很久，那贺锦丽那时候就有几个 case 是真的关了很久很久，但是最后发现可能是无罪的，
嗯，
那他就把他们，也不是他个人啊，但他身为这个系统司法系统的最高的检察总长，却没有作为，赶快让他们出来。
哦，
这是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讲到像可能党内初选的时候，这就回到我们上次讲到党内初选的问题，因为党内初选你就是每个党必须要推派一位出来，那你身为其中一个候选人，你可能要做很多攻击你自己党内人的一些事情，你要说这些话，像他那时候攻击拜登很多啊。那、啊、结果拜登最后说欸你要不要当副总统，然后他还是来了。
嗯哼。
这种事情就会也是会被大家放大嘛。他就觉得说你原本就没有，你原本在那边攻击拜登什么一些60年代70年代没有作为什么。 啊，结果你现在拉你来当副总统，然后你说哦，好啊，好啊，好啊。
可是本来就是这样、
啊，对
啊，毕竟他们还是同一个党的，
没错。所以我说
所以是体制下他们必须要这么做。
对，所以我上次就说了，这个排名制投票才是才是正道啊。
OK OK，
大家还记得吗？听上一集，上上一集，
上上一
上
上二十四集，
二十那么久了、喔，
嗯哼，
对啊，上上上集。就说我个人觉得党内初选的投票不应该是可能二选一或者三选一四选一，甚至民主党那时候是十选一，
嗯哼，
因为可能最后拜登被推出来，但他在党内的支持度只有20-30%，他已经是最高的，
嗯，
对，这个时候很多剩下的那60-70%可能就会反拜登，或者因为民主党推了拜登而去投川普，
哦，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排名制会比较好，就比如说这个党我。第一最喜欢某某某，第二最喜欢拜登，第三最喜欢某某某，第四最喜欢等等、
嗯，
这种排出来会比较客观啦、啊，也可以更知道就是党里面的意志是什么。
Yeah.
对，贺锦丽我可以再继续讲啦，因为加州的确是蛮两极的，对他，而且他小时候在伯克莱长大，我有问我朋友现在在 Berkeley， 就很多人在他的伯克莱的以前旧家里面游行，
为什么？
就是说哦，庆祝当选了、
啊、哦，所以还是好的。
对，就也是当然就是友好。
可是他整体来说，他在美国算是被喜欢的吗？
嗯，
算
客观来讲，我觉得是整体来讲还是被喜欢的啦。
嗯哼，
只是他的争议性也蛮高的。
而且也我也看到蛮多人是期待他上任之后 BLM 的这个 movement， 就是美国黑人在美国的一些，也不说社会地位，就是一些对他们比较执法不当啊这些事情可以。
嗯，
得到一些制裁吧。
嗯哼，也有人说川普是个罪犯，就川普做、
嗯、
的确是做了蛮多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事情。
嗯哼，
对啊，那大家都说是需要一个检察官来处理，这样子对啊，一个但只是一个幽默。
嗯哼，
对啊。其实我最喜欢的民主党候选人有好几位，都没有，都不是这两位啊。
我知道 Andrew Yang 你蛮喜欢
Andrew Yang， 大家知道了吗？就是亚裔的那一位，然后他想要给每个人1000块。但这个需要去听，需要看他的那个啦，看他的介绍，这可以讲很多。另外一位大家都知道，像 Bernie Sanders， 就是桑德斯，就是也是一个很老，但是他就是那种始终如一的人。
哦、oh. ，
就他从可能50-60年代就开始推一些所谓的平权的法案，然后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很多人会把他套上一个社会主义或什么，甚至共产主义的这种标签，但是他其实我认为他不是，
嗯哼，
对啊，但是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做对的事情
，OK，
这是桑德斯
，Do the right thing，Do
thing right，
哎、欸，
另外一位也是比较年轻的，大家可能不熟悉，我今天有介绍给你嘛，
嗯，
你好像蛮爱他的，
我现在有点肤浅，但他真的长得非常漂亮，
嗯，他叫做 Tulsi，T-U-L-S-I， 对 ，Tulsi，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是。夏威夷出来的一位，曾经是他现在应该还是在美国陆军服役的，当夏威夷的众议员。
嗯哼，
对，那他很年轻，不到40岁。
Yeah.
Yeah, 所以
然后讲话也很有条理，脑、嗯、袋很清楚这样。
他身为美军的一份子哦，但他当时很大的一个诉求是不要再打仗了，把军队带回来、
嗯，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军队。
嗯，
这也是有点反其道而行。
嗯，
但我觉得像 Tulsi 这种，或者像 Andrew Yang 这种。或者像 Sanders 桑德斯这种就是比较有点微激进的政策的人、
嗯、
在民主党或者在美国普遍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支持
接受度，
但可能在我们同温层里面很觉得他还不错，
很不错，
对
对
啊，其实很多你看用网络的族群也是可能偏年轻嘛，
对啊，
但是 YouTube 留言都是大家都是什么 Tulsi plus Yang 2020这样子，
嗯哼，
就大家觉得这两个人才是真正这个党的希望。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党，美国 top two 两大党推出来，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候选人是这些，但是最后推出来却是一个拜登、
嗯、
跟一个有争议性的贺锦丽，就其实党内还是会有一些声音的、
啊。因为我们还是要学习跨出同温层，
对啊，
还是有很多跟我们不同年龄层、不同价值观、
嗯、
不同背景的人、
嗯、
他们也会投票啊、
嗯。我都还没有讲到另外一位叫做 Elizabeth Warren。Warren,
这个那时候也常听到，
对，他是
我那时候去美国、嗯，我在纽约的时候就有不小心撞到他的游行团队、
哦，
因为我那时候在 NYU 美国
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旁边有一个公园，然后我那时候就走在那个公园里面，就遇到 就他，我走出来问我说：“哦，你也是 ？Are you here for Warren？” 这样，我、no, I'm not
。Warren 是一个也是教育界出来的一位女性，
嗯、
然后她就是她长得一副就是大家去 Google 她照片，她叫 Warren， 伊丽莎白 Warren
W
A R R E N， 你就看她，你就觉得她是一个好人就对了。我长相啊，我讲的是很肤浅的看长相，这样，
uh-huh.
她就感觉就是一个很正派的老师这样子，
okay. Okay.
对吧？但她。在麻州，我那时候高中在波士顿嘛，麻州他算是通杀，就每次出来选都爆赢这样。
真的哦。
Yeah，Elizabeth Warren， 我也是蛮喜欢他的。
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是一个市长 ，Mayor Pete， 就是他是一个同性恋，然后也是很年轻，三十几岁 ，Pete Buttigieg，
嗯哼，
他也蛮，他当时那时候声浪也蛮高的，然后他是同性恋，但那时候有。也是在美国军队有服役过，这样就也有点算是符合美国人传统。虽然说他是同性恋、
嗯，
但是在美国的可能传统的选民里面，还是有一定好的形象。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未来的浪潮
啊，
就是其实一代一代的，啊、我们现在还年轻嘛、
嗯，
可能等到我们三十四十岁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执政了。嗯
像
那个时候就不一样。
对啊，你看像我现在我明明就不是一个民主党员或什么，但我看到民主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才，我也会觉得说
蛮欣慰
的，很棒很棒。但最后今年却推出一个拜登，我就会但是好啦，
有这些选项但是不会被选上。
嗯，
但是至少有这些选项本身是一个好的开端啊。
是啦，
对
啊。就其实这两美国真的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啊，两个党的方向很不一样，
嗯，
但却都有这么多的人 support。你看最后开票开出来也是都7000万左右啊，都是有7000多万人，你想一下7000多万是多，然后就在当天盖下这个票，
嗯哼，
或是提前投票， yeah interesting。 欸，今天选举这样会不会讲太多？
基本上这一集就是以选举为主啦，想说一次解惑懒人包，
解惑懒人包加一些冷知识小分享，
嗯哼，
希望大家，因为要不然你四年后还是要再问一次。
Yeah，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高中的时候不是很懂，但是那时候老师就有刚好那时候经历2012，所以学校就有一个机会教育，我觉得蛮好的，所以让我现在也可以在这边传达
传承。
哎，
我一个问题，比如说奥巴马这样当八年了，
嗯，
他可以再继续当吗？还是
不行啊？
上限就是八年，是不是？
八年，但是可以只要隔一届。
哦，对，我是这个意思啊。
对啊，你是觉得川普可能会再选，是不是？
他那时候已经80，没有，我只是好奇啊。
可以，之前有发生过啊，
真的、哦、
有发生过，就是第一任当选，第二任没选上，啊，第三任又上，
嗯，
对啊
，OK，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做 Cleveland， 这个总统叫做克里夫兰
，OK， 所以其实奥巴马严格来说，他今年也是可以出来选的，对吧？
你说2020吗？
对啊，
对，怎样想要想他是不是？对啊，要不要聊一些选举以外的？
对啊，可以啊，来聊一些废话。
什么聊一些废话？
来不聊一些轻松的小品。嗯、
其实像刚刚讲到那个 Mayor Pete， 就是那位市长，年轻的 Pete Buttigieg， 我有想到一件事情。
怎样？来，
就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一定会有答案啦，我只是在想。
嗯哼，
就为什么像女生，直女里面，
嗨，
异性恋女生里面。就是常常一群女生都会有一个 gay 朋友，对不对？
Yeah，
一个或两个或几位 gay 友
姐妹，
姐妹在中间。但为什么男生里面不会有？
你说男生之间就不会有一个 T 这样子吗？
对啊，我觉得要是我们男生群里面有一个 T， 感觉还蛮酷的。
你有想要吗？
我觉得蛮酷的啊，因为我认识的 T 本来就已经不多了，又很少是在那种一个群体里面，
我知道
一群男生里面的 T 朋友，感觉就也是可以当一个兄弟。
我知道。
哦、shout out to 兄弟象
第二名亚军，
对，7年6亚
OK， 好惨哦。
对，对不起，
四海游龙吗？
嗯，
没有啦，我知道坊间有一个传说，
坊间
有一个传说，就是说 T 好像都不太喜欢直男吗？
哎、欸，这一句话要提出来说，这只是一个揣测。
我说坊间，我耳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okay。
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多。女同志的朋友，
原来 T 不喜欢我们，
可能觉得直男就是很笨吧。
欸，我觉得好像我个人，这是个人哦，纯个人经验，我觉得好像同志，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好像都觉得异男是笨蛋。我觉得我们很常被当笨蛋。 是不是有这个倾向？
有啊，啊，你的同志朋友
连异女也觉得
不是 Rider 啊，哦，我们第二十节来宾，
他觉得我们是笨蛋，
他就已经有说，也不是说你是笨蛋，啊，但就是他就觉得异男就是死异男同一个样子，不是吗？我觉得蛮好笑的，
well,
就他们对于异男有一种藐视但又觉得可口的眼光，
到底是怎样？是像看鸡块一样，是不是？
有一点，有一点
藐视鸡块都一样，确实好吃。
嗯哼，
欸，你知道鸡块冷知识有分四种形状吗？
我知道啊。
好，哦，大家下次可以观察。
有一种形状我自己特别喜欢，
是哪一个？
很难，
有一个握把的，
有一个凸起来，对对对对对。
欸，大家下次吃鸡块可以去看一下，有四种形状，
嗯，
看你有没有四种都拿到，也是随机的。
几点？
对啊，所以你没有答案是不是？对于我这一点，
我就
除了 T 讨厌我们，
应该我觉得应该就这样吧，就是因为不喜欢直男，所以才所以就跟女生在一起吗？
嗯，不知道哎，欸，这一段各位这一段只是闲聊。
我不想要听起来太政治不正确，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同性恋的点到底在哪里。
嗯哼，
我太直了。
好，欸，那我讲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同志相关，就是我们都知道台湾过那个同志法律嘛，法令就是婚姻平权，但是领养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我其实不懂欸。
嗯，因为为什么有些人对于，我知道美国也会有啊，就是支持同性婚姻，但对于同志
领养小孩
这点，他们好像就蛮有。
意见的
，对，
他们比较保守，还是觉得哦，家庭就是要爸爸妈妈，这样小孩的可能价值观不正确啊，以后不好融入社会啊，什么这种说法。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觉得说，哦，你想要跟谁在一起是你的自由，这个你身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保障。
对，
但是教育小孩这个又不太一样。
嗯，
我自己是想是这样啊。
但你刚刚举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
没有，但我们私底下聊。我的看法是，反过来讲，你也可以说。我个人是放心给同志带小孩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他们真的喜欢那个小孩，
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孩，
他们真的要很想要有那个小孩，而不是只是意外，
不小心射在里面，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奉子成婚，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同志真的去领养小孩，是因为他们真的
经过深思熟虑，
真的想要小孩，
而不是
Oops 有小孩了，没有我自己的。另外一个观点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你刚提出来，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啊，
嗯哼，
我也有听到一个喜剧演员讲到这一类的，就是讲到说同志领养小孩的这个话题，所以我也想了一下。
嗯哼，
对啊，其实这种话题，同志啊，甚至一个跟讲到婚姻、养小孩相关，就是堕胎嘛。其实美国很多还是有一些州是禁止堕胎的，但他们不会说他们是禁堕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
pro life
支持生命。那认同堕胎的人都会说他们是 pro-choice， 支持选择的权利。
你支持哪一个？
我个人比较偏 pro-choice 啊，比较偏就是女生有自主权这样。
嗯哼。
但这个界定本来就很难说啊，到底怎么样算是堕胎？假如说刚发生，然后你就吃药这样子算吗？还是
这不算吧？
对，所以我就说，但有些传统人士是会这样想的，
都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变成受精卵。
嗯哼。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子啊，就说一个喜剧演员他就有一个堕胎笑话，但他觉得这个有点风险，
嗯哼，
就不知道台下观众会不会喜欢，
yeah.
所以他就去问了他一位护理师朋友，
嗯，
对，然后他的护理师朋友就是说听完之后就觉得，嗯，我觉得这还好啊，你可以留着，他就想了一下说，但我觉得还是要拿掉，然后护理师说没有啊，留着，说没有，拿掉，
这是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结束了。
这是笑话中的笑话，是不是？
笑话中笑话，
双层笑话。
觉得吗？我那时候听到，我觉得超好笑。
嗯哼，
对啊，他真，嗯。
欸，我有听到一个，我不知道他算不算笑话，他比较像是一个好笑的故事。
哦，来啊。
好，这个故事叫做"老公老婆专卖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不要物化男性跟女性。
没有，这整个故事就是在物化。
好，
对。那他就说，哦，马路上呢，假设台中好，台中呢，今天台湾大道上开了一间老公专卖店，
嗯，中港路，嗯，
中港路开了一间老公专卖店，然后女性们就是哦，觉得很新奇，就大家都过去看，想要挑一个好老公这样子。可是这个老公专卖店，就是你走进去，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它有六层楼，总共那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类型的老公，可是你一旦上了一层楼，你就不可以回到 之前的楼层，比如说我今天看过一楼老公，我想说我再上楼看看
会不会比较好，
我去二楼我就不可以回到一楼了。好，然后就很多女生就趋之若鹜，就跑去看老公到底都长什么样子。他们先到了一楼，一楼的老公门口上面就写说这一层楼的老公呢全部都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女人就觉得嗯 yeah that's okay， 然后他们又想说不然再往上看看，所以几乎所有女人就都上了二楼。那上了二楼之后呢，他就说这层楼的老公呢除了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还长得非常的帅，然后女人就觉得诶好像还不错，想说不知道第三楼还有什么
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往上翻，诶这一层的老公除了有稳定的工作长得帅以外还很爱小孩，然后就觉得诶感觉是个好归宿、嗯、可是这样每一层楼越来越好，好像可以再往上看看，
都是越来越好、哦、
就他们就觉得好像每一层楼都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哦 okay、好啦我在顶楼
一方面觉得越来越好，一方面觉得还可以，就是还不够吧，还想要再更
好，贪心
、okay、所以就继续再上了四楼。然后四楼这一层的老公呢就是除了有稳定的工作以外长得帅、
哎、
然后爱小孩又喜欢做家事、
哎哦嗯、
你干嘛啦又不在讲你、
我没有家事，我承认我是还好，
真的，
但我还是会做，
我知道
什么我知道但我房间很干净。好继续，
还好
我很会折衣服
哦，对这是真的、
哦、扯远了所以我到底在几楼
总之就是这四楼，然后女生就觉得哦有一点心动了，但是要忍住，好像还可以再更好，再往上看看
到底是怎样。
然后到了五楼，五楼老公就是以上全部以外他们还有浪漫专一，就是永远只对你好、哦、然后大家觉得好像已经很梦幻了但是是不是可以再更好所以就所有女人就这样一层一层楼上去到第六楼，然后第六楼一上去就翻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写了一张纸条说恭喜你是第9999位来到这一层楼的女性，这一层楼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要证明女生有多么难取悦
哦，
就还蛮好笑的、
嗯、
然后这个故事还有一个下文，就是这个老公专卖店的对面呢开了一间老婆专卖店，一样有六层楼，然后也是很多男生就会想说去看看里面到底卖什么样的老婆这样各位众男性到了一楼，然后一楼就写说这一层的老婆都非常的漂亮长得美、
嗯、
然后大家觉得嗯好像还不错，再往上看看有没有更多。然后第二层楼就写说这一层楼的老婆呢长得漂亮以外还很喜欢做爱、
嗯、
然后就很多人问说诶好二楼这样那三楼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三楼是什么，因为所有的男生就留在二楼再也没有在往上
That's it 这样就好了
The end of the story
所以只要漂亮跟
会做爱，
错误哎，不要乱灌输概念，
我只觉得很好笑、
啊、
我听到
的
都觉得很好笑。
有啊哎、欸，其实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笑话，
怎样，
是我喜欢的 top 3 comedian 之一，
叫做
哎、欸，我常常这样讲，我常常都说我有什么 top 5 最喜欢的电影、uh-huh. 但我可能在里面有大概10部那我常说哎、欸，这个喜剧 stand up 演员是我的
top
3，但
没有20个人，
我可能有讲过10几个都是我的 top 3 anyways Chris Rock 你知道
哦，我爱他，我也喜欢他，
对 Chris Rock 他是马达加斯加的斑马的配音，
嗯哼，
嗯，
他超好笑的，
对他也是讲说女生的一些要求有时候很多啊，或是贪心什么他跟他前妻结婚20年
嗯，
好不管，然后他就有说男生其实要的就是三件事而已，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请大家不要quote我、
uh-huh.
他说 Man only want 还有那个声音
你好像
Man only want three things
你好像哦
Man 只有三件、
uh-huh.
Food Sex Silence
食物性爱还有安静Be quiet
他说 Food Sex Silence Feed me Fuck me Shut the fuck up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预告要消音，
真的吗？
对，好，不管了、啊。
求一个平衡，就是要严肃，也要有点 loose。嗯、
所以，等一下你同意吗？ 男生是不是只想要？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有点太肤浅了，什么长相跟性爱，
就说是笑话哦。
至少要食物跟安静。
你的要求比较多。
哎、欸，各位男性，我们男性听众偏比较少一点，女生比男生多、
欸、一半啊，女生略多一点，
对，那6:4吧。
哦，
6:4，6:4，敏感。
嗯哼，
不知道男性各位直男们是不是这样想？开玩笑啦，都是玩笑而已，大家不要当真。
哎呦，没有人当真了。
那个喜剧演员也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Caitlyn Jenner， 大家知道是谁吗？我觉得他的事情也可以下一之后某一集拿出来讲。Caitlyn Jenner 是就是大家知道
卡
戴珊家族，
对对对
，Kim Kardashian 一家，就是美国知名红人就对了，
网红。
他们一家人就是标准的 ，They're famous because they're famous， 就他们因为很有名。他们之所以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点小名气。那这个小名气滚雪球变大名气，因为大家为什么知道他讲不出一个代表作，但是他就是有名，
有 ass，
标准名人。
嗯哼，
好，不管。然后他们反正这个卡戴珊家族的继父，他最后变性变成女神。
嗯哼，
对，他以前是 Bruce Jenner， 现在叫做 Caitlyn Jenner。
Yeah，
那 Bruce Jenner 以前是奥运金牌，十项全能。
Holy shit！
对，1976蒙特楼奥运，
嗯哼，
这我有印象，毕竟体育迷。
哦，1976很久了耶。
嗯哼，这也是一个冷知识。1976年在蒙特楼办奥运啊，结果蒙特楼到现在还在负债。
啊？
对。
为什么？
票房不好，然后盖了很多建设。
哦、啊 oh, ，Holy shit！
你可以问我表姐啊，住在那。Anyway， 对啊 ，Caitlyn Jenner， 你知道她变性这件事吗？
我知道啊。
嗯，那你觉得她变性之后，她的？
其实还 OK 耶，
不是他样子其实还 OK，、
啊、
而且你要想到他已经六十几岁
，Yeah，
快七十岁 ，Yeah， 没有，这也是这个喜剧演员之前讲到说，有些人就是太追求政治正确，
嗯哼，
导致于说，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思维或者思考了。他就说，他有一次看电视，他就觉得，嗯，他没有说他丑、哦，他就说，他跟他女朋友说，哎、欸，我觉得 Caitlyn Jenner 长得有点怪怪的，
嗯哼，
然后女朋友就是那种标准政治正确人物。他说不会啊，你怎么这样说？我觉得她很漂亮。
She's beautiful.
She's beautiful. 她很漂亮。
Uh-huh.
然后他说，然后过了五分钟，他说：“哎、欸，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长得蛮像的。”然后女朋友说：“Fuck you. Like why？ 你不是说她很漂亮吗？那、啊、我说你像她，你又说 Fuck you。就有些太追求政治正确了。
嗯哼，
对啊，
反向操作就觉得好像哪里有怪怪的。
对啊 ，Yeah。
Yep，
好啦，最后还是避免整集都在政治，一些小轻松话题、
嗯。今天差不多这样，
今天这样 OK 吗？
很长了，
很长了，
30公分吧？
啊，
没有，
我的两倍。
等一下要吃什么呢？啊、三倍？
不是。啊，你说什么？
等一下要吃什么？
喝玉米浓汤。
我已经喝了一碗半了。
我也喝半碗喽。
Peace。
Let's go。